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的前面一部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。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啊。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啊。第一节说，然后耶稣啊正经过耶利哥。我们来看哈，其实你看第十八章的时候，耶稣是接近耶利哥，然后在十九章这里进了耶利哥，然后在后边的时候他会从耶利哥出去到耶路撒冷。要是耶利哥呢，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一站啊。其实呢，旧约有一件圣经哈，大家去看这个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其实就是在预表耶稣啊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耶稣带他的门徒怎么样走向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耶稣呢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呢，他在耶利哥啊耶，然后呢，约书亚呢在耶利哥城拯救了一个妓女的全家，然后耶稣在耶利哥拯救了什么一个税吏的一家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在这有，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呢和四福音当中都讲过。税吏比妓女比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先进神的国，因为税吏和妓女听到耶稣的道就悔改了，只是法利赛人听见也不悔改。所以呢，你要注意这里跟旧约之间的联系，因为耶利哥呢在圣经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它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攻击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个城市。第二节，然后看呢，一个人的名字被称为撒该啊。我们来看啊，前面呢有一个人呢是个官员，他问耶稣良善的夫子如何进入天国，但是呢他的名字没有被记载在圣经当中，因为他最后他舍不得他的什么钱财。但是这个税吏呢，他在圣经当中是有名字的，他的名字叫撒该啊。撒该呢就是旧约圣经的撒该啊，看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上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单纯的意思，纯净发光的意思啊。所以说这个人呢虽然是个税吏，但是其实呢他悔改之后他是一个很单纯的，因为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什么，他是一个失丧的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我们看这个人呢在神面前有名字，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啊，他是一个得救的人。然后说他是一个啊，说首席税吏，并且非常富有。首席税吏哈，在十六怎么路加福音十六章呢，法利赛人贪爱钱财，但是呢嘲笑耶稣啊，贪财呢又奸淫休妻且不悔改。还有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官员非常富有，但是不能为了神的国舍弃一切跟随主。但在这里呢，这个人呢是一个税吏，而且是税吏当中为首的，就像保罗所说的罪人中的罪人啊，或者是罪魁啊。在这些勒索人的税吏当中呢，他是首位的，但是他却蒙了上帝的恩典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在人不能的是在神却能。在第十八章有一个少年官啊，从小呢也遵守律法，但是却不能舍弃钱财啊。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。然后到第十九章呢有一个税吏啊，从前活在罪中，但是在悔改之后呢却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跟随主。这就是什么，在人不能的事在神是可以的啊，在神是可以的。这个人呢是蒙恩的人，就像保罗说的是什么，罪人当中的罪魁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后呢蒙了恩典。撒该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，在这个罪魁身上呢要显明主的忍耐和主的恩典啊。第三节，并且呢他渴望看见耶稣是怎样的，但从人群中不能，因为他的身材是小的，矮小的。然后他冲到前面上去无花果树，我要看耶稣，因为那一位要经过这里。你注意哈，他说他要看看，往上，他要看看这位耶稣是怎样的啊。这里主要讲的两点，第一个是他渴望看到耶稣，渴望了解耶稣，另外一个是他急切的冲到前面，他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弥赛亚。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经常提到耶稣呢 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。耶稣经常因为接纳税吏和罪人呢，被文士法利赛人非议。他听过耶稣的行的神迹，他听过耶稣的事情，尤其是他应该知道耶稣接纳过很多罪人，这一点呢是他最感兴趣的。然后他要看一看他能不能被耶稣接纳，因为在路加福音不止一次都谈到耶稣接纳税吏和罪人，跟他们一块吃喝。这个税吏呢，在文士法利赛人在犹太拉比的这个体制下呢，被教导为什么永远不能得救的人啊。但是撒该呢，他虽然是个罪人，他希望能够有一次机会能进神的国。你要知道哈，他希望有一次机会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其实到后来的时候哈，他反倒是到前面那个从小遵守律法的那个官，反倒是因为钱财进不去。你要明白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一个罪人呢，你会发现，当他被耶稣接纳之后，他无比珍惜上帝给他这个机会，啊，因为他从前没有这个机会，啊，或者说从前人也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啊，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五到七节，然后到了那里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“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我们看这个五节到七节哈，第五节，然后当他来到那地方，耶稣向上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赶快下来，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”耶稣知道人的心，也知道他是渴慕的。当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知道他渴望看到耶稣啊，他赶在所有人前面，因为他矮啊，他爬在这个树上，他要去看耶稣啊，所以呢耶稣才去接纳他啊。首先我们看，他说撒该，赶快下来，今天我住在你家里。主不仅要和他在一块吃喝，还要住在他家里。这个住在他家里比吃喝这个关系要更大啊。然后你看耶稣最后说什么，救恩来到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耶稣要住，不单接待他，也要住在他家里。我们看到耶稣对于人的这些非议，说他接待罪人，他从来就不理会。你越说耶稣越接待，你越说最后耶稣不仅要吃，还要住在他家里啊。然后耶稣说让他赶快下来啊，说他就急忙下来，并且欢喜的迎接耶稣。主呢急切的呼叫说你赶快下来，然后他就赶快的顺应，是吧？你看那个从小遵守律法的那个官员，他来到耶稣这里，但是最后他对耶稣的这个呼应呢，最后却因为钱财不了了之啊，不了了之。说他急忙下来，欢喜的款待耶稣啊。我们看到哈，他跟那个第五章那个税吏马太一样，耶稣呼召他就放下了这个税吏的工作，然后呢摆设大宴席。这个人呢也尊重耶稣，他并不像第七章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啊，并不真正耶稣尊重耶稣，也不给耶稣洗脚，也不给耶稣亲嘴问安啊，还不如那个身为罪人的女人对耶稣那种接待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这个人呢虽然是罪人，但是他对耶稣的这种渴望，对耶稣的这种爱戴，对耶稣的这种尊重，他的内心远远胜过那些不悔改的人啊。其实呢，今天主要的就是这样的心啊，因为得的赦免多，所以爱多。他渴慕耶稣，耶稣拯救他的时候，他对主的那种摆上和付出也多。第七节，然后所有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，啊，私下议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进去住宿，跟有罪的人在一起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不仅是文士法利赛人，这也说所有人都这么说，所有受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教导的人都这样说，啊，当然。不知道耶稣的门徒里边有没有这样说，但这也说所有看来都这样说啊，就是说这种东西呢，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他已经刻在骨子里，他是不需要准备的啊。然后耶稣我们知道为了这个接待罪人的问题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人子来是来救人的啊。但是这些人呢听见之后还是这个反应，而且私下议论，他并不敢主动找耶稣问，就显明这是一种什么假冒伪善，这种自以为意假冒伪善，然后还不好意思得罪耶稣，还要装成啊没有事的样子，这个呢是非常难除去的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啊，这种呢又装又伪善，明明不满啊还要装成顺从，明明对教会非常的不满，明明对主的教训不满意，但是呢还装成哎呀挺好，这种就是假冒伪善。 这微生物动物是在骨子里的啊，这种臼啊是非常难除掉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”啊，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，最后这段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注意听，孩子们听哈，往这里看啊。说，然后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所支配的一半，主啊，我给邻里贫穷，就原文是我给邻里贫穷的啊，就是那个虚心的人，天就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相当是一个词。倘若我勒索谁，我就偿还他四倍。”啊，首先呢，在这里声音说撒该站着是对谁说话？对主说。然后接下来说耶稣怎么样？谁是主啊？耶稣是主。啊，撒该呢在这里公开称耶稣为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人是在主面前悔改，在主面前许诺啊，分一半给贫穷的，然后另外一半怎么样做作为补偿，犯罪的补偿和偿还。我们也知道，在主面前发这些事，最后主也承认他是真正的是打算那么去做的啊。然后你看啊，说对主说：“看呢，我所支配的一半啊，主啊，我给邻里贫穷的。”我们讲，哇，邻里贫穷的穷人什么不是慈善？今天来说就是教会奉献。说倘若我勒索谁，我偿还他四倍。你注意这里哈，舍弃一半财产是为了留下另外一半用于赔偿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一方面遵守了耶稣的教训，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过去的所犯的罪做出补偿。他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呢，同时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为神国，看这里哈，为神的国舍弃一切。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怎么分给穷人，这是命令，是不是遵守了？是遵守了。然后也为自己曾经的罪恶伤害过那些邻舍，都是以色列人，今天他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，然后做出补偿，这是另外一半。也就是说一半用于奉献，另外一半用于怎么样弥补自己从前的过错，造成对弟兄姊妹造成的伤害。你看利未记第六章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：“若人犯罪干犯耶和华，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别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然后这一切怎么样，除了归还所有的，还要怎么样另加五分之一，在查出的日子要归还。”他实际上他已经按照律法的去做了，而且是怎么样加倍归还。律法说归还多少？五分之一。他说怎么样？四倍，对吧？四倍。犹太人习惯就是说犯罪之后怎么他应该偿还四倍，大卫不是也这么说吗？啊，最后真的偿还了四倍啊。所以说他是照着律法，也照着犹太人向在神面前发誓那种迫切的那种悔改的心去做的啊。他同时呢用自己的钱财做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舍弃一切跟随主，另外是什么？按照律法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补偿。所以说呢，约翰呢就说啊，毒蛇的种类啊没法进入天国，要下地狱，除非结出悔改的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不是真的悔改？这是真的悔改，不单补偿，而是真正的补偿啊！因为你确实这么多年来勒索别人，你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你不能说一句话，哎，我已经悔改，你不能再追究我了，这不是的啊！悔改是悔改，但结果的一定要去做的。然后耶稣也说过啊，你和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要尽力和他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对人造成伤害了，你不能说不悔改吧，对不对？以前有人拍过一个，那是哪里？韩国拍过一个电影啊，有人说是敌基督教的电影，其实那里边有一幕呢，也让人深思。就有个女的被强奸了，大学时候被强奸了，后来她进教会，她惊人的发现那个强奸她的人也在教会，然后那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信主了，你要饶恕我，啊，教会也逼着那女的饶恕这个强奸犯，啊，然后怎么，但是没有补偿，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啊，所以说啊，基督信仰首先是认罪悔改，另外一个，你给人家造成伤害，你能不补偿吗？对不对？”所以说你看这里他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律法和准则去做的，也就说进入天国，包括是约翰所说的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这个都是有的，而不仅仅是光是嘴上啊。然后呢我们来看，相对于十八章那个有钱啊但是却不愿舍弃一切跟随主的这个官员， 税利撒该呢，他却愿意为天国的缘故，为跟随耶稣的缘故舍弃一切。他确实做了，做的也超过那些，他不但舍弃一切，他也赔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注意哈，其实呢耶稣讲如何进天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遵守摩西律法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要认罪悔改，彻底脱离罪恶，对不对？那从小那个少年官，他没勒索过别人，他也没亏欠别人，他就把那些都卖了，献上就是。但是对于撒该这种呢，除了卖了献上一切，他还要补偿的。他献之前，他先把这些还清楚，然后他再献其他的，才能被悦纳。那个其他福音书说嘛，你去献礼物的时候，你先把那个跟你对头了结了，把对弟兄姊妹的伤害造成了补完了，然后你再去献你，要不然上帝不接纳你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他跟那个人的区别所做的还不一样。那个人是什么？他没有勒索过别人，所以他不需要赔偿，但是他光舍弃一切。但是撒该呢，他是需要有赔偿的啊，然后是舍弃一切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人呢，其实当他悔改之后，他反而比那个少年官他更加真诚。那个少年官反倒是说是从小也是遵守律法，但是最后让钱财缠住了，就像这个杂种的比喻，被钱财缠住了，是吧？被荆棘缠住了。所以说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撒该。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，就是纯净闪光的意思，就证明这个人呢，其实他虽然是恶哈，但他悔改之后他也非常真诚。主看重的人呀是什么吧？你首先有一颗单纯的心，你像保罗一样，那从前没悔改之前，那就是恶，逼迫教会，杀害那个门徒，但是信主之后，接着就反过来了，就是这样。有的人是什么？那信主之前就恶，他那个恶是那种隐藏的，他老油滑，信主之后他还是老油滑，那个没法进天国。但是撒该却能够把这一切都舍掉，其实撒该比那个人更纯粹更单纯。那个人也见过耶稣的恩典，也知道耶稣说干什么。撒该也没有耶稣再给他重复一遍你应该怎么怎么做，他自己都做了。就因为撒该看天国比自己的钱财重啊，前期犯罪是因为不明白真理，也不真正的认识天国是怎么样的，明白之后就去做了，所以说耶稣接纳他，啊，然后第九节，然后耶稣向他宣布，今天救恩发生在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啊，一直以来呢，人都对耶稣接纳罪人这个事情非常的议论非非，是不是？耶稣呢从来不管，但这次回答更直接，耶稣说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是真以色列。这个是真的是很震撼的，因为当时的教导是税吏不能得救，耶稣说他得救了，啊，所以说对于文士法利赛人，对于犹太拉比，关于税吏永远不能得救的这个教义，耶稣说过，救恩临到撒该，啊，他们是按身份评价人得不得救，耶稣是什么？按悔改不悔改和信不信来评价。耶稣甚至说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色列人神的儿女，不仅撒该蒙恩得救，说他的家也要蒙恩得救，啊，就像妓女拉合的全家一样。所以你要注意，然后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啊，就是关于这里，耶稣什么时候说撒该是得救的人？是在他公开宣告说，我讹诈了谁，就偿还四倍，是不是？他说完这话之后才说的。这个耶稣讲的话是符合律法的。因为利未记六章说的很清楚，你勒索了邻舍，你就归还所有的，然后外加五分之一，然后按着你所固定的这个定价啊，有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在这里，然后这时候你请求赦罪，上帝就饶恕你，你必蒙赦免。这是不是跟旧约的一样呢？是的，撒该所宣告的一个是这个变卖一切给穷人一半的，另外是什么？拿另一半，拿出这个偿还四倍去补偿。你会要注意哈，既是耶稣的教训，也是律法的原则，也是圣灵的感动。而且呢，人子耶稣呢为撒该的内心做了见证。耶稣说他说的是真的，他没有欺骗。啊，你要想到啊，变卖一切给穷人一半，剩下那半赔，我跟你说赔偿那部分更大。因为他勒索过的人太多了，他是税吏长嘛，他不但他勒索，他手下一批人跟着他勒索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他就等于全没有了，我告诉你，啊，因为不知道要赔多少东西，啊，所以说弟兄姊妹， 人子宣告他得救，也证明他说的这个话他是真心的，他不是光我这几年见过钱说牧师啊，我要舍弃一切跟随主，我要舍弃一切，他舍个毛线，我奉献一切，他奉献钱我都没见过，我告诉你就很扯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他是真的。而且哈，你看在旧约的时候，除了补偿之外，然后献一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后来是什么？后来耶稣为他死了嘛。耶稣说跟十二门徒说，他要被交到外邦人受凌辱，然后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宣告撒该得赦免的背后，谁为他死了？耶稣为撒该死了。那个在因为这个勒索的罪恶被献上的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嘛。啊，所以说你看这和上一章十八章的三那个后面的部分都连在一起的。耶稣为谁？耶稣为撒该死了。啊，耶稣为撒该死了。然后我们看哈，今天救恩发生在这家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说什么？你们要接受火的脸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你接受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才是得救的人。我告诉你哈，人在社会上，你欺骗别人勒索别人，被政府抓住起诉你，是不是也要赔偿？是的。然后人在有人在教会里边啊，欺骗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对吧？有占人便宜的啊，把人陷到淫乱罪里的，有勒索别人的，有害人儿女的，有欺骗弟兄姊妹勒索弟兄姊妹的钱财的，这些怎么叫悔改？光说一个，哎，我对不起，都是罪人，都不完全，那不胡扯吗？你得帮人补偿，帮人还回原样啊，人也可以不要，但你不能不补偿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这才是得救的人。撒该不说这句话，耶稣不会宣告他得救。今天你如果在教会伤害过弟兄姊妹，你不做出补偿，不给人恢复原样，上帝也不接纳。不要听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的，哎，都是罪人，都不完全，不需要补偿，你应该饶恕我，那他让他将来下地狱他就知道对错啊。你要知道怎么去做啊。然后第十节，因为人子来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什么是失丧的人？就是说你看马太福音，在四福音不止提到，马太福音十八章有这句话，对吧？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也有这句话。往上讲，什么叫拯救失丧的人？往上讲，下面失丧的人是啥？就是从前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啊，或者说圣灵没感动他的时候，他不明白他犯罪了，但是他明白之后，他就转身就真正的悔改。这种是什么？真以色列人是失丧的人，是吧？为什么说不愿这小子里失丧一个？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？为这一个罪人回转，比那不需要悔改的一人欢喜还大？因为这个人这样的悔改，上帝是喜悦的。他从前像保罗一样，他所做的是不明白的时候做的，他明白的时候他就不做了，不光不做了，他也要做出补偿。所以说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些都是要补偿的，你不但认罪，你要补偿的。那保罗以前时候和人一块把斯提凡打死了，是不是他后来见到斯提凡的家人又说，哎，都是罪人，都不完全，你不能揪着我不放啊？那不是的，那能怎么补偿就怎么补偿。你要有一分钱没还回来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一个失丧的人，什么叫失丧的人？什么叫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？因为他本质上是羊，法利赛人本质上是狼啊。尤其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是狼，他假的，我告诉你，非常残忍啊，从来不会给他继续做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哈，看整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你会发现是耶稣呼召了撒该，不是撒该呼召耶稣，是人子来到耶利哥，主动的来寻找拯救撒该，而不是撒该去找耶稣。如果不是主去叫他，这个撒该永远没法得救。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爱我们，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神的爱啊。另外一个，人子来是不是要拯救失丧的？拯救的是什么？一个罪人悔改， 一个罪人悔改，一个罪人从罪中回转。撒该这样的人啊，才是人子所救的，也是今天教会要救的。那不悔改不接受果子的人，你救了他也救不了啊。所以说不仅仅要承认自己的罪恶，也要脱离罪恶，也要为自己的罪恶过犯和勒索对弟兄姊妹进行赔偿，否则不叫真正悔改。这一年我见过有的人连罪都不认，有的人认罪但是不脱离罪恶，有的人承认自己犯罪是不，然后却不做出任何补偿，这个都没法得救。耶稣所接纳的税吏和妓女是那些真正悔改的税吏和妓女，而不是不悔改的人。所以说在上一章十八章耶稣跟那个官员谈到怎么进神的国，是吧，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是认罪悔改脱离罪恶，然后舍弃家跟随主。当谈到第十六章谈到撒该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也今天这个也非常广泛，从前是罪人，这个怎么样，认罪悔改并且从最终脱离，并且为自己的罪恶做出补偿。尤其是你在教内伤害过弟兄姊妹的，你要补偿，对不对，你要补偿。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前面这一部分，耶稣拯救罪人撒该和他的全家。撒该作为一个悔改的罪人，舍弃自己的一切跟随主，并且为自己的罪恶做出补偿。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就是拯救这样的人，人子来是拯救这样的人啊！愿听见的都能够记在耳朵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。